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这一次是在讲这一部经的第三次给沙拜哈，所以我们把前面的这个上一次的内容稍微复习一下哈。上一次我们最重要的是在说明还没有进入经文整部经，就是这一部算一个蛮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小部经啊，什么是三卷的经，那整个的义理我们用五重玄义来说明。那么这个五重玄义是隋朝智者大师他所运用的方法来解释一切的经，佛所说的经，那用这五个方向的内容，当我们掌握这五个内容的时候呢，这个整部经的这个大纲啊，都已经能够大概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玄义哈，玄的意思就是很深很深的意思。五重玄义的这个名字是释名、显体、明宗、论用、判教相。这个五个方法呢，从隋朝智者大师的运用一直到现在到今天为止，那么我们在解释经的时候呢，几乎不是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就是用华严显首的十门开启，就是五重玄义或十门开启。可是一般来说呢，五重玄义是更普遍。那么五重玄义我们上一次说释名，先说这部经是什么名字，这部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最重要就是你听经听到半天啊，知道你这句在听什么经，你现在在听地藏菩萨本愿经，不是佛说阿弥陀经，也不是修灵念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名，这个名字里面呢，是讲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思议人法为名，就是释名里面说这个地藏菩萨本愿这一部经呢，是不思议人法，就是什么？说地藏菩萨是不可思议的人啊。我们现在认识这尊菩萨不是普通人哦，你是普通的人，是不可思议的菩萨，不可思议的人。这尊菩萨跟咱娑婆世界众生真有缘，很有因缘。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很少用到说此菩萨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很少来受记这句话。他说观音菩萨与娑婆世界众生很有因缘，那么地藏菩萨也是与娑婆世界很有因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那么他的法呢，就是本愿，他的法是不可思议之法。那么显体呢，这部经的体就是有名里面的名跟实要相符，名里面的内容是本体是什么呢？是不思议的姓氏，不思议的姓氏，就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大家看到的都好像是地狱的境界，都是一些鬼神。但是这里面的这个现象，这里面的状况是那个事，就是众生的分别状态，事实上它有本体的本性的部分，那个是性跟事都是同一出现的，就是不思议的性事为体。这我们到内容里面再说明。那么明宗就是讲这部经最重要的修行方法，教我们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一定要知道地藏菩萨他所代表的法门是什么，他的科目哈，就是他今天挂牌说地藏菩萨也修行方法是下面不可思议的行愿，行愿本愿经行愿就是明宗。那么论用就是他有行愿以后呢，他的用他的效用是什么？是不思议的方便，不思议就度众生种种的方便啊。他的这一部经在这个佛的教法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是无上醍醐，就是说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牛奶来提炼的话，最头先是乳，然后酪、生酥、熟酥，最精致的、最上位的那个醍醐的味道，这部经就是在法味里面 我们如果要听完这部经以后感到法喜充满了，那种法喜充满是到达最高顶点的，它也能够达到这个效用，这部经有这个作用，所以是判教相。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上一次讲的以后呢，大家了解到不管从名号，这个地藏菩萨他的本愿是不思议的，那么他的作用是不思议的，他的体是不思议用的失意的，他的宗是不失意的，就是讲这四个字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部经是不可思议的经典，啊，这句话不可思议是由佛法里面出现的。咱世间人哈，常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要怎样？这句话是佛法里面的用经典用的。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哈，毛一大师一讲哈，咱大家看这部经的时阵。大家来看这部经的时候，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要跟什么经一起看，那哪一部经最顶看呢？要跟八十华严最顶同时来看，它里面讲的义理是同样的，所以他说本经要与八十华严同参。一本经看放在桌边，你在上地藏经，另外一边你要看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境界，这两个里面都讲的都是讲不可思议的内容。我们知道华严经，华严经叫做大不可思议经，华严经是讲佛的境界，功夫的境界。什么人才能参加华严经的法会呢？41位法身大士，就是你除了要断烦恼之外，你还要断无明，你要明心见性才有资格参加华严的境界，佛的境界你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佛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的时候，二乘圣者不闻不见，一个感觉佛做在那打坐哪样，不知道佛其实已经在讲华严经了，也真的有到那，这是华严经的内容。但是呢，这个地藏经呢，牟尼大师说它的境界跟华严同样，华严所说的是不可思议的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佛的境界。地藏经是说不可思议的地狱的境界，地狱的境界。所以一个最高的佛的境界跟最下面十法界里面的地狱，一个是最净土最极乐的世界，跟一个最苦最黑暗的这个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在我们的一心所显现的。这两个要对照来看，对照来看。那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偶一大师一说的时候，才能够了解，哎，真的这两部经味道还有一点一样，味道有一点一样。因为我们看第一部，今天我们讲这个地藏经的这个头一品，头一品就是忉利天宫神通品，大家都很熟，第一品是忉利天宫神通品地藏经。那地藏经在忉利天说法，佛在忉利天说法，不在人间说法，那他所集的来集的盛会的这些人呢，是十方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鬼神，必须要有神通才有办法参与。那里面没有人哦，地藏法会其实没有人道呢，那里面没有人呢，因为你要有神通你才上得去啊。那么天人菩萨诸佛他们有神通，他们有神足通，所以他知道哦，佛现在在忉利天要说地藏经了，他们马上去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天龙八部鬼神他们也有神通，他们知道了，所以他们也去参加法会。所以大家看看在地藏经里面有诸佛菩萨，有八部鬼神，有天，没有人，没有人哦。那地藏经是这样，华严经里面的第一品叫做世祖妙严品。世祖妙严品，华严经被讲经的时阵呢， 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来召集大众，来说明佛的境界里面宿世的善友，就是过去生里面曾经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行的这些同参道友，大家也都集会了，所以他也是十方 诸大菩萨一时来集，一时来集来参与这个华严盛大的华严海会。所以这两个法会呢都是很大的，都是很殊胜的，都是要靠佛的神通力所招请的。那这两部经，藕益大师说，两个爱最灵看。咱两个讲看到华严经哦，足殊胜，足好。第三经跟那拢在讲鬼神的代志，看了就惊，唔敢看。唔是安尼啦，其实吼，咱是唔捌啦，唔捌啦。你看华严经里面哈，华严经讲七处九会，华严经里面说七处，咱们七个所在讲，七个所在。讲华严经的道场七个所在，法会呢高拜七处九会。藕益大师就说，地藏菩萨在中国示现的那个山叫什么山啊？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跟九会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华严海会跟地藏法会呢都有相通的，互相呢都可以了解的。华严海会呢做大宝莲花所呈现的，这个是毗卢遮那佛的世界里面呢，到处都是莲花的庄严世界，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莲花。那么佛呢也是坐在莲花台上面来表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现的那个像是非常庄严的，在华严里面是以莲花来表法。是地藏经啊，地藏经来你讲，地藏经嘛讲莲花呢。地藏经说，在地狱里面也有波头摩花、优婆罗花，那个叫做青莲花、赤莲花，色是青的，色是红的。你说哦，我就爱红莲花，我就爱青色的莲花。色是那个色，咱今嘛都爱讲那个材料是什么？莲花的材料是什么？在《地藏经》里面说，地狱里面的那个莲花呢，是铁莲花，是剃莲花。所以今嘛拿剃回莲花来的，你讲这不是我要滴的。虽然是青色的、红色的，你嘛讲吼，嗯哦，我要爱迄个软烁烁的，我爱迄个顶翘翘的，哦，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柔软呢？你的莲花座哈，你的车座要连柔软，心要先柔软一下。当我们心柔软，你的莲花就柔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跟地狱的境界相应。这都是同样，都是最终告诉我们。华严经讲乘性而修，乘性而修哈，那乘性而修就是开悟的因缘。地藏经里面讲逆性而堕落，就是跟我们本性相违背的话呢，那个就是走到迷路，走到三界六道的这种轮回。那不管迷跟悟，不管顺跟逆，其实都在我们这一心当中显现。那你看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一样是看悬跟看低，安尼那样啦。要目睭吼，要看悬还是要看低？哦，咱尽量吼来学佛的时候，尽量什么代志讲，卖看悬、看悬、唔看低。但是吼，这个学佛都爱看悬吼，低嘛爱甲看，就讲哎，甲些卖相应啊。所以拢是在咱一心当中。在一心里面，所以华严跟地藏两个都要参照看，参照看。大家念阿弥陀佛，咱念阿弥陀佛，对吗？那么求你求生西方，那么成佛，我们要成佛最高的境界。要成佛，大所在叫做净土。安怎用个成佛，用个大净土？因为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就是跟佛的法界相应。咱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哎，就跟阿弥陀佛拍电话，拍电话，就是心呢，就到最高的那个境界去了。那个是打到 极乐世界的号码，还有一个打到最低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丽丽，阿弥陀佛，毛可林良，阿比德嘎，阿比德嘎，结果嘛阿呢？哦，所以第一句话出来的时候都是阿，现在就是看阿了是什么？阿了是阿弥陀佛，还是阿比德嘎？啊，拢是这个阿，中点拢在遐。重点都在那个地方。那你看华严跟地藏是不是同一而观？看你要转内还是转外，哦，看要转 FM 还是 AM。啊，你要转 FM， 伊就走去 FM； 转 AM， 伊就走去 AM 那个所在。所以咱来念念阿弥陀佛，顺修因缘，顺着他本性而修的。心念呢，到最管的所在，那念阿鼻地噶，你讲未呢？我未念阿鼻地噶，我可念哪念阿弥陀佛，我嘴在念阿弥陀佛，我心内吼，敢那个阿鼻地噶较相应，因为吼乌乌暗暗定悄悄，哦，安尼迄个可能吼，早给一卡去呀，哦，所以名跟实要相应，名跟实相应。那这部经里面呢是。一个转念的机会，这一部经来你们跟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现在从最头先开始，咱后摆才把下厝才把迄根本提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只讲这三个哈，所以我只写在黑板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拿经本，我们就进入经文。我们今天讲三个内容哈，就是经题、人题跟品题。哦，就这三个重点的地方。那么在经题的地方是讲这部经全名哈，专播的名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哈，七个字。那么七个字呢，分个五大段。第一个是人，所以这个是人法立题啊，七种立题里面人法立题。第一个就是讲地藏，那地藏的意思呢，规部经拢在讲地藏菩萨。咱顶两拜嘛，伫讲地藏菩萨的意思，哈，啥的意思？那么用比喻来说，哈，就是地跟藏拢是一个譬如，哈，地如同大地同款。咱头拄啊为领导行到家来，不管你是伫一楼，还是行到二楼，行到三楼，行到四楼，拢无离开迄、那个。土卡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所以这个是比喻最根本的、最实在的这个法门。这部经啊，所讲的是上界根本的法门，这是个地，是比喻。那么地里面有什么呢？有宝藏，所以叫地藏。那个藏宝藏呢，跟佛完全一样的如来藏。哎，这个是比喻。那么他的德行呢？他这个德行就好像母亲一样，地藏菩萨像我们生生世世的母亲一样，一直在护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善根增长，所以跟我们呢非常的亲近。这是地藏菩萨跟我们的关系，同时他也在教导我们，这个地犹如心地。地是心地的意思，所以这部经整个为头一品到第十三品都说心地法门，心地的法门，这部经就没有离开心地的功夫。那么这是地藏的意思。下面菩萨的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复习一下。下面我说菩萨，佛经里面讲哈，菩萨的意思叫做觉幽情，觉有情。咱是幽情有情众生啊，咱有感情有烦恼，但是咱不觉。菩萨就是加一字，加一字都无同款。加什么字呢？加一字觉，吼，感悟的觉，是感悟的幽情。伊安怎感悟呢？有智慧，够慈悲，所以叫做大道心众生。大道心众生，那我们知道 以这样的标准来说，菩萨的位次就有很多。在佛经里面，菩萨是一个因地修行学生的身份，那到 成就以后呢，就是果德的话就是成佛，所以菩萨表因，佛表果。那另外来说的话，咱学佛的人，我们学佛的人哈，都是学佛的众生，都是学佛的友情，但是身份不一样，身份不同款。你是什么身份？啊，咱是佛弟子里面什么身份？那佛弟子里面呢，以最大的分别来说的话，是有在家跟出家的身份不一样。所以佛不是讲所谓佛弟子拢去出家好了啦。伊嘛有在家道，道德啊，在家地主，嘿，伊嘛是真教过，所以两大部分都很重要哈。一个是在家的，一个是出家的。那依男众女众来分的话呢，就有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在家的；那么出家的就有比丘、比丘尼，就是、在家跟出家是有四份。可是不管你是在家、出家的男众或女众，都可以称作菩萨。所以有在家菩萨，有出家菩萨，所以就变成有五众出来了。那怎么样来分呢？你是在家的优婆塞呢，还是在家的菩萨，还是出家的比丘尼，还是出家的菩萨？按为多位来分，为多位来分，为咱修持的概率来分。是你是受什么戒，守什么戒，就代表是什么身份，是什么身份，什么身份。所以我们是修菩萨戒，就是菩萨；你若修五戒，你是优婆塞、优婆夷；你若出家，你就必须要受比丘尼戒。那这个里面呢，就到告诉我们身份是从什么地方分的。佛弟子的身份为多位分，为戒律的分的，不是为讲吼，我是读大圣经典，还是小圣经典，还是我是读华严经，你是读金刚经，才安尼伫分宗分派，不是的。身份不从教理上来区分，所有的经典，所有的经典，佛弟子拢会用来看经啊。所有的经，不管你是在家出家，你都可以诵地藏经，你都可以诵华严，诵弥陀。诵弥陀，但是你所受的戒，你所守的戒律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说地藏这一位尊者他是菩萨，所以他是受持菩萨戒的。那菩萨的位置有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中间有41位到51位的位置，所以有小菩萨，有大菩萨。那这尊菩萨是这个幸福的菩萨，或者顶格菩萨、等觉菩萨，差一步就要成佛了，这叫最上级的，最上面的那一尊菩萨，那就是大菩萨。那菩萨呢，他手持的戒律当然也有最大的精神。我们如果是菩萨的话，有一个音啊，常常要转到那里。这个菩萨，什么做菩萨？什么做菩萨？菩萨哈，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呢？什么代志哈，心就别人叫做菩萨。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想到，不会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哦，我安怎？那头一个人想着讲。对人好就好，我自己有多紧，那款就是最简单的菩萨。这标准不要去让别人，这个笑不是让别人，这个笑是让我们自己。我们若不是这句，任何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我先考虑说，有对他人有好处吗？所以损己利人，好，不一定损己，但是一定要先利人。如果是损人的事绝不做的，那个就是 菩萨的精神，菩萨的精神。所以咱有啥物件的时阵吼，好的爱心给人，这是菩萨。你莫讲吼，哎，我来分物件的时阵吼，较水的我家己摕起来，较歹才去结缘。咱这各位菩萨吼，咱都爱反省反省。较好食的吼，我藏在面床下。哦，啊那这个臭孙的吼，再进去摕起你给他消消的。啊，这个都跟我们的这个身份哈，要先反省一下。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日常生活很多地方都要可以看到我们的菩萨有没有心哈，有没有浮出来。不要讲说去度众生呐、卖想讲去度众生，想讲吼，咱甲众生斗阵做阵的时阵，想去想到别人，还是想去想到咱家己？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在第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要学的东西哈，为这个时候再开始学。啊，地藏菩萨呢，伊是大菩萨，咱是咱嘛地藏菩萨，因为咱头先我讲哦，咱为厝行到这久，你有打在头壳无？有啦，有打在头壳吼，拢嘛地藏菩萨。啊，那些小小的地藏菩萨，就爱哦，地藏菩萨的宦官，安尼都去做哈。所以他下面讲本愿啊，地藏菩萨本愿啊，地藏菩萨呢，一向殊胜的都是一法的愿，根本之愿，最初发心的愿，都足殊胜，足不可思议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我们在第一次讲经的时候就说，跟他用念的哈，咱跟他念这句讲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要用心念的，用咱的心落去念。你若念的时阵呢，我跟你讲，我这句鸡毛皮都直直撑起来。你来念了吼，拢无感觉吼，跟他还没有感觉。你要知道那个是，不，我们不是说去做，我们去发这个愿吼，都觉得是不可思议。哎，这尊菩萨刚发这块的愿，今天叫我们去监狱里面去弘法哈，我都还要考虑考虑，因为在找我麻烦那不会。好拜吼，你在那看到我的时阵，外面人家都会骂我说：“你嘛都是安尼心啊，就是你现在哈，替我们找了这么多的麻烦，我们防备心哦都很多的嘛。”这个地藏菩萨是哪里最苦，哪里最灾难，就发愿到那个地方，而且那些人没有度尽的话，我不成佛的。这样子的菩萨，我们真的阿弥陀佛拜一拜，地藏菩萨也要拜一拜啊。不是跟他相爱的吼，那是爱拜也不管吼，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学他哈，学他一样，学他一样呢，里面呢就是先醒过来哈，我们的本愿在哪里？咱学佛吼，咱的愿在倒，咱就讲愿生西方净土中。较念嘛，讲愿生西方净土中。阿弥陀佛啦，你都爱来跟他讲。啊，接了后呢，要安怎呢？接了后，我就来西方，会用个足殊胜的、足自在的，无有众苦。拢敢那想到咱家己，拢无想到讲吼，去学佛了后，去幸福了，要再回头度这些有情众生。所以要看咱讲，咱发的愿别多位哈，我们的愿反省一下啊，要追随地藏菩萨。所以要狠狠的发愿啊，狠狠的发愿啊，就像偶一大师说，愿生西方。偶一大师啊，你回家以后要学他一样啊。我们上次给你一个课外读物啊，一条我看呢，一起面对我给我看的。地藏塔前的那个书文啊，发愿文，我说你们回家要去念的那个、啊、那个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啊，换两个愿啊，第一个愿是啥？愿心随风，那从真心里面，所以他一定往生的。这是九祖啊，他说愿生西方，然后再愿什么？愿堕地狱。他 敢发言的时候，我愿生西方，我愿堕地狱。所以他是自称他自己，他有一个外号哈，月寡妇哈，他自己的外号叫做地藏孤城。他称他自己叫做地藏孤城。什么叫孤城？你们看过那个历史剧哈？历史古代的历史剧里面很多是这样，这个国家被灭亡的时候，只剩下那个太子，只剩下那个种的时候呢，那有那个老臣呢，把他保护住，带走的时候，千辛万苦就是要把他呢抚养成人的，那个叫做孤臣，孤臣，或者是一个国王。他快要死掉的时候，他的那个小孩子还很小，他要把他那个小孩子嘱咐给那个大臣父托孤啊。你们知道叫托孤吗？就是这个父母无法度照顾细汉的囡仔的时阵，生命要结束的时阵，伊想到伊个后生，想到伊个囝的时阵，伊想讲吼，我袂当行，我即马若行，后摆是要安怎想？只好去找一个伊足信任的人来甲伊交代，这个叫做托孤。这个地藏经的出现是这样子的因缘呢。是安怎有这种经？释迦牟尼佛要灭度的时阵，他要灭度了，他灭度了，他还有很多众生像我们。像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没有办法得度的时候，他很烦恼，他怎么办呢？他找一个人来托孤，找一尊菩萨来负责他的这一些没有度好的这些众生，所以他把我们交给地藏菩萨。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来说这部经的。那藕益大师他就说，他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里面，他说我陪地藏菩萨，我陪你啊，你不是跟他一个人而已，你不是孤行而已，你两个啊，你现在回去说地藏菩萨，你不是两个，你三个四个五个加入这个行列里面，加入这个行列到你哪里去呢？到地狱去啊，到地狱去啊。不过发了愿要真的这么做，你莫讲吼，到你去的时候，你讲哇，我是吼想给了世界较好啊。不过你放心啦、啊，是希望我们先上西方，再下地狱。功夫无了呢，地狱就不是地狱了啦，哈、哦。所以这个，但是那个愿要发，愿要发。所以这个本愿，你光看一个本愿，它本愿的意涵很深哦。真深哦，深到呀，深到。多地狱众生这款观，那这个愿是这样发，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地狱是什么样的众生，地狱的众生是什么款的众生？不是拢一寡，食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布施、持戒、忍辱这样子的众生在那里聚集的呢？现在也是地狱的，五逆十恶拢算一寡角头呢。都是这一些哈、哦，青面獠牙呢，造了很多黑夜的众生都在那里的，要去那里度那样的众生。先看看我们现在对那些哈、哦，对那些恶人呐、啊，我就说你去死就好了、哦。你为什么不早死就早好啊？所有的诅咒的语言通通出来了，这所有的好的善良的语言都不加持他了，那跟这个地藏经的精神。不相应的，所以先在人道里面，我们看到说，与我们无缘的，跟咱无缘的，跟咱哈哎这个安尼见面不欢喜的这样子的众生，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很欢喜的话，才有资格讲说要到地狱去度众生呐、啊。哦，所以这个是在本愿上面呢，说要知道它的深度。再来呢，讲最后一个字叫做修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经这个字，经这个字呢叫做修多罗，这是梵语哈、哦，印度话叫修多罗，那我们把它翻作经，就是这个字啊，这里呢是经非常庄重的非常慎重的 不随便说经。我们现在的人很糟糕呢，好的都不学，都学一些坏的，什么好做什么？三字经，用这个经字下去，哎呀，真是阿弥陀佛。这个字是非常不能随便用这个经的，圣人说的话才叫做经，贤人说的话都不能给他叫做经的。咱顶摆学的时候做往生论，师父讲的是往生论，我在上次讲的是大圣起信论。为什么呢？那是天亲菩萨、马明菩萨、菩萨所讲的，都不应该讲叫做往生经、大圣起信经，他没有资格呢。你这菩萨都无资格讲，一讲的这个下的这个文经叫做经啊，他们那个都是登地的菩萨以上的，他都还只能说我讲的叫做论，我们还可以讨论讨论。他个人的讨论，经的意思就是，连讨论啊，绝对保证是正确的经历。你如果觉得不对，不是经不对，是我们不对，所以他有那种保证，保证的这种心意在里面，所以是经是一种真理的语言。你看儒家里面讲六经是三经，哦，如果孟子所说的，他就讲。孟子啊，他不可能不称他就是所说的不叫经，叫子了，叫子了的东西。你看道家里面讲道德经，道德经，基督教讲圣经，回教讲可兰经，他是用那个字，就是说他这个语言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为什么会最高的？最高的经有在。佛经里面说有五种意思，那这五种意思呢非常好，今后啊，所以我这一次呢把这个经的五个意思呢放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来说经的五义哈。第一个，任何一部佛经，每一部佛所讲的经，只要是经，它都有涌泉意。什么叫涌泉呢？就是它的味道是无量无边。你若上一拜，就一拜意思浮出来，那涌啊，涌喷出来，像温泉一样，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它是浮出来的哈。那你如果诵十次上十拜，就十拜的意力也造出来。你袂讲吼，上到一百拜，甲头一拜拢一模一样，安尼去吸水。那个是死水，那个都一样。涌泉的意思就是一直味道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鼓励我们呢，经书不厌，百回读啊，经啊，都多读一拜，一拜经改出现，跟那转水赶快滴滴浮出来啊。还有它有很好的功德，它可以出生妙善，出生妙善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那你起烦恼的时候呢，有那个功力，有那个功力，坐待在佛前，把经书打开来，从头念到尾，念完，把它念完。哦，有本事的话拿大部经，没本事的话拿小部的弥陀经也好。哦，那当然地藏经更好，拿出来。相信我们呢，从头诵到尾以后，那个心境不一样，他就会那个经的那个力量就会加持我们，所以能生妙善，不是普通的善哦，是妙善，是妙善。这个妙善呢，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呢本来很刚强的变得比较柔软一点，本来比较依痴的，不能看你切去买。经常常的跟他最近哦，靠地府啊哦，靠为痴呆啊哦，哦，那这个就是什么出生妙善。所以以下预防痴呆症，不用吃银杏，哦，就防止痴呆，你去送地藏经啊。如果有这份的信心的话，就是出生妙善，妙善哈，哦。所以这是出生的意思，这是讲说 读经啊，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质啊，慢慢就有那个教化改变气质的作用。第三个很重要的经哈，它有神墨，神墨就是楷定斜正，就是古早人哈，伊那要确定那个直线的这个方法呢，就用神墨的这个方法哈。那这个就是说，用绳子一拉的时候才知道直，才不会弯掉，这个神墨。那这个用金来分别正的跟邪的，我大家拢嘛讲，伊讲的是正的，伊讲的是对的，伊讲的是真理的。啊，即卖人吼，咱学佛的人唔看经，所以才会哄骗。你若看经吼，看经经典都看的时阵，自然就知影讲吼，甲经无害，就是邪的，就是魔说。所以祖师大德有说，离经一致。便是魔说，所以咱讲的道理，也是你所讲的经解，一定要用经典里面所讲的标准来给咱看，咱是正还是邪的。所以各位，我们在诵这个观经里面，是不是有说，里面做观相这个功夫的时候，是不是观前面的十三观都有说什么？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你要观佛、观菩萨、观莲花，不是我自己坐在那里乱乱观的。你要以经典里面所讲的方法，这个步骤、这个方法下去的时候呢，来照它的次第，然后显现的境界，一步一步来。所以要由经来做一个标准版啊，标准版。所以经是很重要的。学佛弟子不能不读经，在这个末法时代里面呢，大家要多鼓励去诵经，才能分辨邪正。尤其我们大家修功夫，经嘴哈，怪里怪气的事情一大堆。一日到晚都佛菩萨出现，我的玻璃个文殊显灵挂牌。你到普里街去看的时候，那个好大的，在这个最大的那个大马路上面呢，就是有那个扛棒，好大啊，文殊显灵。啊，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不赶快哈、哦？就是哦，文殊开地会呢、嗯？我就是安尼讲哈，就是无开地会，今天花钱能看能不能开智慧，那不如你自己回家去诵守楞严经。守楞严经后面有50种阴谋魔，都是佛现的哦，现佛的形哦，跟你讲法哦，跟你讲哦，哦，你跟我过去生就是有缘，我这世人就是来度你的，你不信哦，我先定改给你看，哦，什么佛的境界都会出现。在守楞严经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分辨邪正的方法，他也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你现在若听到什么人讲什么境界的时候，你讲哈，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这个要去看经，然后要背下来。就不做圣心，就是看心脑这块的境界，但是呢，你若无个动作，这是修行的境界，这是好的。你若感觉讲吼，哦，我是佛，我是菩萨，我是再来，迄拢是魔。所以佛经里面哈，守楞严经叫做照妖镜，照妖镜。所以现在的人就说守楞严是假的，为什么假的？因为假的给你一照的时候呢，大家的原形毕露，所以只要什么办法呢？就是说它是假的，你就不信了嘛。你不知道那个是很好用的照妖镜呢，很好用照妖镜。哎，当然守楞严经里面加了几个闭关哈，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讲？在经里面说，你不看经不知道的。我看经不知道，听人讲的时候用较侪钱嘛，嘛对人去，对人去。所以咱学佛的人哈，家己功夫到什么所在，一定要有显地性啊，甲经典来做咱的，来帮我们分辨说，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在正路上走。正路上走，一个大原则啦，就像菩萨，人家说菩萨，什么叫菩萨？ 为别人就是菩萨，为自己就不是菩萨，这个是标准啊。你说是不是真的还是邪的，你感觉你很厉害的就是邪的。假如你觉得你 很不错了，你最厉害的那个就是邪的。所以世间法有说，有一个人他改也好心供也好心做医生，做医生这老辈真有智慧。一个也好心供啊，一共多一天，你若感觉你是吼天下第一名医，你在你的这个学科范围之内呢，你是佼佼者，你是高手，你是上高的时阵呢，当你迄个念头开始的时阵，你的患者就开始倒霉了，你的患者就开始哈很危险了。所以你们在想说，你要找医生的时候，你要说我要找一个想出名的，有的时候想出名的有的时候也很麻烦哦，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他的心态上的问题。修行也是一样啊，修行当我们觉得我们修行很不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堕落了。这个是显什么？第四个就是显示，显示就是能示正理，前面是楷定邪正，这个显示就是真的，很明显的提出来给人看，显示正理，就是让我们的心呢有那个正法的相应。要什么地方能够显示呢？咱不用说不知道，咱若正经听认真去学习的时候，当我们上经的时候，为头上来会一句一句这样子入理入法这样子进去学的时候，经里面它有那个功德，就会自然主连讲或者艺术铺出来。这里写那这块的铺出来不是涌泉哦，是让我们入到佛的这个境界，进入到佛的境界。譬如说六祖大师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显示正理，他就开悟了。所以我们哪一天，会在哪个地方开悟现在不知道，但是你要去做啊，你要去诵啊，有一天的时候呢，他的境界就会现前，那个入道的那个境界就会现前。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诵经念佛，念这个佛号，念念念念念到哪一天的时候，祖师大德，看到翁姓的人有说一句说经改现简，经改现简，经改现简的是啥？你的经改跟人不赶快，但今嘛嘛有经改现简，咱这句话就好用哈。你这句嘛，经改现简就爱困的，就爱困的经改现简哈。啊，那上经上个法喜充满的时候，法喜充满的经改变见，所以经有经的境界会出现出来，会出现出来。那这个是显示，应该念佛的人是什么境界呢？显示净土的境界，二六十中就在境界里面，那个就是经哈。然后讲快一点哦，在下面是结曼，那经有结曼的作用，是贯穿诸法，贯穿诸法。贯穿诸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曼，就是印度人都有那个花在头上，或者在身体上做庄严祭，但是那个花是一朵一朵一朵一朵的嘛，几粒几粒也要有一个山甲箍起来，这样子整个才是一串的嘛，那叫结曼。那经呢，有这个结曼，就是它很庄严，里面每一部经每一部经呢，它都能够把各种十法界的法佛的真理整个串通起来，串联起来，所以呢法法相等，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诸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和佛佛道同，这回来经改，所以呢也要学，要结曼，就是要整体的庄严才是庄严。那么说我们学的最好净土最好，禅宗不好，禅宗最好，密宗不好，那个就没有结曼的庄严了嘛。 其实呢不是法不好，是人不好，人不好呢就显得这个法呢就没有那么殊胜。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五个意思哈，来显示经有什么涌泉出生神末显示跟结曼哈。啊，这个就是我们任何一部经典都有这五个功德，所以要修行呢要找最好的最正确的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呢，有一个办法，把佛的经典拿出来熏习跟诵习。那你说我要诵哪一部经，要看哪一部经呢？你都去看看哪一部经你跟他最有缘，你想起来最顺，你觉得好像很熟悉，那就是你过去生曾经受习过的受持过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跟他呢很相应的。所以这个地方，那任何一部经呢都是让我们断烦恼出生死的指标路头。能够掌握到这个经的内容的话呢，就是我们修行呢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古德大理有讲过一句话说哈，我们看一下讲义，修行无别修，只要是路头，路头若是得，生死一起修。所以经有多好呢？经就是那个路头，教咱要安怎行的，教咱要安怎行，教咱要去倒位的，为倒位找呢？为经典来面去找，要从经典里面去寻找。所以这个是经的意思，只要是经典的内容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好，我们经题呢简单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讲人名。这部经哈，这部经呢是谁翻译的呢？我们看佛经哈，任何一部佛经讲经题一定会有人题。为什么会有人题？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做证明，这部经是什么人翻译的，他爱做，咱爱考据到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他确实是不是翻译这部经，所以是做证明用。第二个呢，也让我们后世的人受持这部经对他的感恩。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地藏经的时候，无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一共的文字不是这个位啦，他使用的语言不是这个，要透过翻译以后我们今天再收持。那么谁翻译的呢？就是有翻译者，每一部经翻译的人都不一样，翻译的时代也不一样，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些人的劳苦功高啊。再来呢，也就是说把这个名字写下来以后呢，这就好像现在的会议记录一样，什么人做记录的，爱护这名啊，以后我们调资料的时候，这是谁写的，那个负责任。所以这部经呢翻得好不好，正不正确，要把名字写下来，你不能写无名氏翻译，那找不人，那丢啊不丢，不可以。所以他也表示他对这部经的负责，所以每一部经呢都有这个翻译者出来哈。那这部经的翻译人呢是十刹南陀，他是唐朝，我们黑板上哈，唐朝大家都知道哈，唐宋元明清啊，就是跟玄奘大师那个时候的人哈。李氏的天下的时候，那他不是中国人，他是于田国，于田就是在新疆，于田大家知道有什么东西啊，产玉，于田玉，这是质地很好的，他是新疆那个地方的人。那么他的身份呢是出家人修行人，他不是在家居士，所以是沙门。那么他的身份是沙门，他的学历呢是三藏沙门，就是这个师父呢他精通经律论，经律论来问他的时候他都没有问题。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论，任何一部律， 它都是很畅通的。那么沙门的意思呢，叫做勤习，就是修行人要做的工作是勤修、戒定慧、习念、贪嗔痴。所以佛告诉这些出家众说，每天早上起来打刚斋记起来爱收桃，早上起来头要摸一摸，摸一摸说啊，我是出家人，我要做什么。你在给人套扎起来说啊，我今天要去上班，爱做什么爱做什么爱做什么爱做什么，爱赚多少钱，没有不够用哦，这是也不行，还是早起要做一天，下午要做一天，晚上可能要加班，这个是在家人。那出家人呢，出家人要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叫做沙门，这叫沙门。主要工作、哦、主要的工作是做这个的啊。十刹难陀呢，这个就是翻译者的他的名字啊，他翻成 中文的话叫做学习，叫做学习，就是愈学愈欢喜，或者学习。哦，下面呢，勤学三藏，哦，经律论呢，学得很高兴，断贪嗔痴也断得很高兴，修行修戒定慧也修得很高兴，法喜现前，所以叫做学习。叫做学习，这个是十善难陀的意思。那么这一位尊者，这位尊驾非常有名，是鼎鼎大名，鼎鼎大名，在整个这个翻译界里面呢、啊，翻译史上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说他翻译《地藏经》所以有名吗？不是，他是翻译80华严的尊者、哦、是我们现在送80华严的话呢，是十刹难陀，所以扣到刚才讲说这一部经跟80华严其实是等同而观的，一起看的。那你看翻译的人都一样、哎、那这一个尊者为什么来中土呢？为什么来这个我们这中国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唐朝那个时候呢，武则天啊，他很喜欢佛法，他很喜欢华严经。我们现在、啊、对那个武则天的观念、啊、受儒家的思想所影响、啊、我们读了历史上对武则天的批判都不好的、嗯、事实上不正确，而且不公正、啊、不公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庄严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女皇、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做考据，只是说我们现在对她的印象里面呢，已经有受戏剧还有受儒家他们要贬义女性的这种心态里面所呈现的、啊、那么武则天呢，她很好佛、啊、就是她学佛呢，她很喜欢华严经，但是当时呢，华严经只有晋朝的60华严，晋朝翻译的60华严经是很不全的，就资料很少的，所以呢，他就特别派使节到于田国去请这一部经。那请这一部经，他还同时啊，你说他是很厉害的人呢、啊，他同时要请翻译的人要跟经一起来。啊、所以是请了经跟人、啊、就是一起到这个洛阳这个地方来。那请来了以后呢，他就也设了一场，让这个十刹难陀呢在那个地方主持一场翻译这一部经，翻译华严，翻了四年。那么翻译这一部经当中呢，很多的瑞印、啊、很多的吉祥的这个瑞印会出现，这传记上有记载。所以武则天她非常的高兴，他非常高兴，他高兴这一部经的翻译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首偈，开经偈。所以我们刚才念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个是武则天为80华严写的开经偈。 后人要写开经记都没有办法赢过他的这首记，所以一直用到今天，一直用到今天。那大家知道就开经记哈，这开经记你念念看，念念看，这个是我们学佛看经的基本修行态度。你要抱着这种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这种精神来学习，一定成就，一定成就呀。那我们现在就是太疏忽了，太轻忽了，没有这种慎重的态度，没有那种百千万劫难遭遇的那种经，然后也没有感觉说，哎呀，办不要紧啊，凊彩拢好啊，没有愿解如来真实义的这种真实精神。所以这个还是武则天哈，武则天，这个是十刹难陀，他来中国的地方。那么他呢，七百一十年的时候圆寂，他圆寂的时候59岁，这年龄也很轻啊，59岁。那他呢，当时皇帝准，后来我看资料才知道说，中国在历史上是不准火葬的。以前呢，因为受儒家的影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土葬的。在历史上，那西域的观念是什么？火葬，是火葬的。所以你如果要火葬的话，哈，就是时代背景不一样。你哪边灰种哈，高炸得有做红地的时阵呐，有红地的时阵。你哪边灰种的时阵爱安怎呢？爱下诏书，要有圣旨。要有圣旨你才能火葬啊！那这个十刹难陀呢，就是有诏啊，就是诏书里面准他火葬，准他火葬。那火葬以后呢，十刹难陀这个是翻译经典的祖师，他做给我们做证明，里面他的舌根不坏，所以一点你翻译这部经哈，用一心跟人讲哈，一翻译的本带。来用没问题，为什么他舌根不坏啊？舌根不坏，所以后来把这个舌根跟他的遗骸呢，就送回这个于田去乞塔，让大家瞻仰。那么在中土呢，也有乞塔供养他，人家称他叫做华严菩萨啊，清爷名或者华严三藏，是十刹难陀。我们讲他的这个简单的经历，这部经哈，提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要先做一个辩证。那我们讲说邪正的问题，我们先要做一个辩证。到目前为止，这部经哈，有另外几个翻译的，是法灯或者是法句的翻译本哈，法经本翻译本。那么根据莲池大师还有弘一大师呢，他们都认为这个不是正确的版本啊，所以真正的正确的要大家要读诵的话，要用十刹难陀本。虽然来临的来容大部分让赶快跟他只有那个前面的那个天的那个名称有一点不太一样，还有几个字不一样，但是呢，经就是要最正确的，你要受持就是要受持最正确的，所以呢，希望就是说，你只要受持这一部经，你不要受持法灯的那个版本，你也不要叫人家受持法灯的那个版本，以十善南伯这一本为证，另外那一本没有得到，就是说确实是真正的，因为这个法灯呢，这个人呢是应该是西晋人。晋朝的人，那晋朝那个时候还没有地藏经的出现，好，所以这个是两种版本里面，咱哪里修齐也行，爱修齐十刹难陀这个本已经在这里讲了，你不要再说哈，哎呀，反正哈，弄赶快了，差不多哈，啊，我都想习惯了，如果习惯也是要改过来那个版本的。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部经跟刚才的首楞严经一样，从以前为你蹦开戏哈。这是为一本开信，五郎考证说地藏经是伪经，就是说十善难陀没有翻译这部经， 啊，没有翻译成阴阳，是后来的人呢，中国人自己呢，就是假借十善难陀的这个名义呢所写的，就是自己写的。那自己写的你就不能叫做经了，自己不能叫做经了。所以日本人他是最先考据，他最先考据说这本书被这本经是伪经的人哈。那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学者论者，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学者说这部经是伪经。那他会说为什么是伪经呢？他们认为这部经呢是在元朝末年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就是中国哈，就是元朝末年在中土的一些这个学问不错的人呢所创造出来的经典。那这个的说法目前来说还很流行，所以我们要在这上提出来跟各位说，这个要有辩证，在于他们认为伪的原因在第一个，他说这是元朝末年，第二个这是中土所造的。那现在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说，元朝末年不止元朝末年有，在宋朝以前日本就已经有这部经了，就是中国已经唐宋史遣唐史的时候，那些人回去的时候带回去的经本里面有地藏经，所以他认为是元朝末年以后才出现的经，这个已经是不攻自破。好，你在时代次序你要知道嘛，认为说元朝才创出来的经，可是事实上宋朝的经就已经有了。那有的人说这个是中土的人所创作的，事实上现在从地下里面出来说西夏那是一个这个当时呢就是唐朝那个时候呢就有的一个部落民族，那个也是一个学佛的一个民族呢，那个里面也有西夏的地藏经的文章，那就不是中文的，是西夏的文，所以它也不是中国人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看这部经的时候呢，你要很坦然。所以经过这样的考据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说哈，弘一大师很厉害。弘一大师啊，他对这部经呢是非常的受持恭敬礼拜，可是他当时的那个学术界环境哦，80%都说这部经是假的。当时的时候，但是弘一大师啊，他是千万人吾往矣啊，他很非常的就是说对这部经呢非常的受持的赞叹的啊。那我们现在在看这部经，如果到现在为止有人跟你讲说这部经哦，你哪里想这部经这是假经的时候呢，你就放心去诵这部经，放心这部。所以地藏三经里面有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占察善恶业报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也有人说是假的，也有人会说是假的。这个也是欧一大师呢非常排斥啊，对这部经呢是非常非常受持的，是欧一大师的哈。因为占察善恶业报经是我们佛门里面唯一可以算命的经典，用占察善恶业报经来算命，占察善恶业报经。那这是再来一个就是地藏十轮经。地藏十轮经就这三部经呢是地藏经。那另外在大集须弥经跟大乘本身心地观经跟金刚三昧经里面有附带讲到地藏菩萨的名字跟修行方法，这都是正的。但是还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地藏十王经，是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十王经的图卷，民俗里面呢有那地藏菩萨化作一个阎罗王，然后这个阎罗殿里面有十个王在那个地方审判这些地狱的罪人，那个根据就是地藏十王经，这个是伪经啊，这个就是伪经了。那敦煌壁画也有，这个是影响民俗里面很多的哈，很大的。还有延命地藏经， 还有地藏菩萨念诵仪轨里面有说六地藏，这个是日本很多的。那哪去到日本的时候呢，日本人真爱拜地藏菩萨啊，几乎很多寺庙都有地藏菩萨的外面的。然后他的那个地藏菩萨你会发现呢，六尊，一摆就是摆六尊，那个叫做六地藏。六地藏它是摆表示度六道的众生。那这一部经呢是伪经，这部经也是伪经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受持。所以真的不要当作假，不要当作是真的啊，我们现在所送的这个地藏经是真的，你不要轻视人家的就想说它是假的。但是有一些假的你也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凯定邪正来说呢，我们要有这个认识，这是听经的目的。好，我们现在讲品题。这部经的第一品叫做忉利天宫神通品，忉利天宫神通品啊，这部经刚才说跟什么时候在讲呢，刚才忉利天宫说的。那么忉利天是什么意思呢，叫做三十三天。世间有讲说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哦，这世界人说的三十三天天外天，是不是这样说，这是错的。因为他讲的三十三天天外天是直的，不对的。三十三天是忉利天，是横的，是横的，是横的。就是说中央政府这个是第四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啊。那么他呢在中央，那四面各有八天，就四八三十二，有三十二姓啊，有三十二神。那这个是同一层面，那个是在欲界的第二层天，地居天的最高的那个地方，那个叫做忉利天。所以我们看一下天的结构里面，你看那个讲义哈，三界哈，人讲三界，其他的宗教里面讲哈，要升天啊，就是这一期生命完了以后，他要升天。要升天，要做天人，你要问伊讲吼，天有足侪站的，你要去多一站？哦，现在台北101大楼啊，有101层呢，你要在哪里才找到你要的那一层？哦，所以天在佛法里面呢，有28层天，有三界来区分，有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总共28层天啊。欲界有六层，色界有18层，无色界有四层。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我们会说明，但是在这个地方先说明忉利天在哪里呢？忉利天是在欲界地居天的上面。所以为诶，加咱即马是领导哈，算起哩，上甲咱上近呢。跟我们上近的那个天灵是什么人呢？四天王天，四天王，所以四天王天是护法的啊，四大天王嘛。啊，你哪里修行，你行四大天王都会在那旁边护持你的。那四天王天，因为他最近，邻居呀、啊，他跟我们是邻居。然后再上去的那一层天呢，就是忉利天。四天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咱是。咱是在须弥山的底下哈，咱住在山卡，那中间是须弥山嘛，咱住在山卡。那天四天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忉利天呢是在须弥山顶，山顶，他住在须弥山顶。那不论是半山腰或山顶呢，他都还靠着地，所以他叫做地居天。在上去的时候，过顶头往上去的时候，到第三层天的时候叫做夜魔天，到第四层天的时候叫做斗率头天，那个都是空居天。空居天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须弥山顶再上去了，他都是飞来飞去的了。他的楼阁啊，一大处吼，拢是空中楼阁，一边拍地基啊，那个叫做空居天。那为什么地居天跟空居天差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福报呢上大的时阵呢，你会用个超度一个人，上悬会用个超度到什么所在？上端悬超度到忉利天，因为他还是地狱天，你靠福报可以超度他到忉利天。到第三层的夜魔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超度，因为他一定要定功才上得去。一个地步定功，你讲福报好哩，福报好哩，你顶哦到斗帅陀天去。斗帅陀天哦，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问题他没有定功啊，所以他啊飞不上去啊，要飞不上去啊，哎，这个是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他不是在阎摩天，也不是在斗帅天，也不是在他华自在天，乃至不在最上面的四空天，因为摩耶夫人秉持着最大的福报，就是一生一尊佛祖，他福报很大，他福报很大，他生了一个佛子，那这个福报最大，福报最大能够享最大的福，能够享到哪里呢？只能在忉利天，只能在忉利天那个地方，那个是最大的福。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超度也是一样啊，观世音菩萨当时那个梁武帝要超度他的太后，我们有拜忏哈，梁红忏哇，梁红忏下人做忏助呢，就是梁武帝一请的宝智公，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来做法来超度这个梁武帝的夫人的时候呢，把那个梁武帝的夫人超度上去到哪里？忉利天，所以观世音菩萨出现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了。所以哈，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了，没有办法出三界的，没有办法出三界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忉利天它的位置在哪里，就是地居的须弥山顶，须弥山顶再上去就是空居天的。那么这样的天人哈，根据经的经文里面说，这样的天人一瓦管一跨烂好弄哎呀当归哦，因为身材高度哈，身高一里几里啦，几里哦啊，寿命呢是千岁，寿命一千岁，但是他的一千岁不是我们的一千岁哦。他是我们一百年一只一天，咱活一百年已经活到吼，足忝的啊吼，一天，所以他整个的寿命来说，如果他活了一千岁的话，是人间3650万年。所以甲咱讲，唔好去天顶啊，去天顶阁落来的时阵，一挂人拢唔得去啊。伊讲我去顶头一工啊，尔落来，那一挂人拢无伫个啊。因为你一工啊，尔落来就一百年啊，一挂人拢唔知走倒去啊。所以那个寿命的算法哈，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下哈。所以现在在一起哈，等到气断了以后，大家各奔前程，再回来的时候，那个状况都不太一样啦，都不太一样。啊，伊讲哦，他的身高很高，他寿命很长，啊，天人哦，他很殊胜哦。看殊胜，他殊胜的情况，我们去看那个法院诸林里面有很多。那我们要讲说一群的纱，天林的纱哈，天人的衣服，它很轻的。那么忉利天的衣服哈，忉利瓦当多重？多重？细拎，细拎当啊，也纱细拎当啊，两个薄如蚕丝啊。他身高是一万里，居然一里啊，不是一万里，身高一里，他的衣服居然只有四两，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他的这个状况哈，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不信你去看麦啊，去游览哈，都爱去一个所在游览来，加个顿来哈。那么先要说忉利天宫神通品，先要说佛。为什么要在这一个地方说法？第一个就是这部经为什么卖单卖单没加工？ 不要在奇数集孤独园讲经、哦、很多经都是在那个地方讲的。为什么佛要跑到天上去到立天讲经？最主要原因，因为这部经是孝经，是报恩，报父母恩。那么佛他即将灭度，就释迦牟尼佛化缘已经结束，即将灭度的时候，他想到他的母亲在他一出世七天就走了，就往生了。他是他的姨母长大抚养长大的。那他在弘法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机会再回去报他母亲的恩，他有报他父亲的恩，他有回去度他父亲，但是他母亲已经不在，所以他想要他这一期的教化已经结束，他的母亲没有报答到，所以他特别升到忉利天，因为他母亲在忉利天，所以为了报母恩说这一部经，也才说这部经叫做佛文的好经、哦、所以不应该讲佛法弄一些不好的、哎、佛做的视线最能够让我们了解根本法门在孝道，要走之前呢，特别上身来为母说法，所以这是讲忉利天。第二个，为什么在忉利天说这一部经？因为佛要临入灭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个惜别晚会。哦，现在要走哈，在中央寺举行一个惜别晚会。那么这个惜别晚会呢，要感谢诸天天龙八部，在他这一段时间弘法过程当中对他的护持，对释迦牟尼佛的护持，所以感谢这些护法神。那么大家呢，就集到忉利天空来做最后的交代，交代说，哎。我在这个地方呢，视线成佛，你们呢工作的非常的辛苦，我非常的感激。那么我们的事情呢，到这个地方即将结束，虽然我即将入灭，你在这段时间对我的护持呢是十全十美，但是呢，希望我入灭以后，我的这些弟子你再继续护持。所以有这一份的交代，交代那些护法鬼神，所以他在忉利天宫说法。再来呢，就是在交代地藏菩萨，你要度的是六道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度啊，不止地狱的众生要度，天道的众生你要度。所以他呢就在忉利天说法，所以这个法会叫做忉利天，这是说法的地方。神通品的意思就是说要有神通，六通里面要有神足通，才能够参加地藏法会。所以咱今嘛吼，佛所讲的这地藏法会，咱无去你顶头听，咱是踮在这个所在听地藏经，那么普遍参加地藏法会，嘛怎样吼地藏菩萨的因缘，因为他在那边说法，就是说地藏法门嘛。那我们这边闻到地藏法门，其实我们虽然不在天上，我们在人间，我们还是有参与其会，那还是有参加这个会。那参加这个会里面呢，哎，有佛的交代，有天神的拥护，有天神的拥护，有地藏菩萨的加持，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哈、哦，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在天顶讲，但是咱家嘛接受会到。那个磁场也是接收得到。那么这部经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护持，十方天龙八部鬼神的护持，所以这部经里面很多鬼神的、哦、叫鬼神。那只要是护持这些末世的修行人，末世的修行人由地藏菩萨领军，地藏菩萨负责，然后带领这些天龙八部，只要修行他一定在旁边护持，在旁边护持。所以这部经叫做不可思议的经，我们只要受持，自然就会感受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最后在这个地方还是用不可思议来结束今天这个讲。那么这个的不可思议呢，我们大家知道在唐朝有一个叫做慧聪法师，慧聪法师，那他呢，他的修持啊，他很精进，他很爱拜佛， 真爱拜佛，一天拜1500拜，一天哦，每天拜，然后早上拜，晚上拜，啊拜，然后他就用拜佛来做他的修行方法。那么拜佛有什么好？拜佛哈，除了身体好、消业障之外，好，拜佛是一个提供很好的一个修心、修咱的心的一个法门，一个善巧的方法。当拜佛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柔软，我们身就不会很硬啊，因为你要很柔软的下去。所以身柔软带动我们的心柔软，心柔软到什么地步呢？心柔软到你头壳卡要头卡去啊！你看有够柔软的，好、哦，卑谦卑到极点，我们的谦卑啊，我们的这个心呢、啊，是非常的哎，最以我们最恭敬、最虔诚的一个心意在做拜佛。你没有地里拜落，拢无尴尬哈，没有感觉一样。你要有一种很谦卑柔软的心拜下去，然后拜下去的时候呢，你要观想里面呢是接受，因为咱呢降为怕亏嘛，那个就是一个接受。我哪能你家要给你的时阵哈？你手会安怎呢？开开哈，你就是好。我那物件要给你的时候，你手哦，都提早啊，捏按按呐。哦，所以咱摆落去的时候，手拍开的时候，就是这款的接受。接受是方诸佛菩萨诶对咱的加持呀。嗯，这个动作里面有100%的谦卑、柔软、接受跟舍弃我的我执。你看，我已经到地上了，我什么都不执着了。那个心意啊，把自己舍弃掉的那个心意啊，接受佛的教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哈、啊。那这个慧聪法师啊，他就一天拜1500拜，你看1500拜在那样拜，他的弟子。师父吼，他刚在那边呢，唔在咧偷困咧，所以吼、哦，伊那咧拜神就甲，迄门啊，甲偷开一，一眼啊，甲看因师在那边咧创啥。结果伊所看到，伊不但看到叶师父在拜佛，他不只看到他，他看到他的师父在那个地方拜佛里面呢、啊。所有的天龙八部地势，所有的诸天呢、啊，都在他师父的房间，跟他师父一起拜佛。最明白，所以伊的房间内面哦，不是跟他因师父一个人尔，伊讲伊的师父的房间跟他法界汉尼阿讲大，如同法界那么多那么大。他的师父一拜下去的时候，邀请十方诸佛、十方的护法鬼神一起在那个地方修持，所以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其实是充满一切修行家拢在里面，一切的修行，那个就是地藏经里面所说的，你那个地方发射出去哈，我们现在发射卫星要到太空去的时候呢，这个所有地球的地方呢都接受得到嘛。那我们的心也是呀，你在这方发射出去的时候，你那个心、那个愿、这个心念观发出去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发射场。那么所有的天龙八部、诸佛菩萨、地藏菩萨都能够接收得到，这是地藏经里面所讲的。所以他一来，一来，一直跟人说，叠多公斤，天上讲，不在人间讲。啊、不是在那样，这一部经的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哈，就是简单介绍。下次呢，我们再能够从经文从头到尾把它呢这个解释过去，这个也是我们的福报，我们有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能够闻到地藏菩萨的法门啊。好，我们回向。